好，那我们就开始。哎，我怎么给弄到下面去了？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啊！我越弄越……好，我们今天已经是2月9号，我们是上第六次课了，是吧？第六次课，我们今天讲第七章。那个在开始之前，我想稍微提一下，如果你前面的资料有漏的话，那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 Word 文档，还有这种 PPT 文件，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这，因为我们这个课做录音嘛，所以录音的话都没有任何版权或者各个方面的要求，反正是到时候都会给大家。如果你发现你少了，你想要，你就可以要。如果或者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发了这个 hard copy 嘛，如果你想要这个文件，那也缺了少的话，可以直接跟洪波讲。我都会交给洪波，是吧？他帮我处理那个。如果是没有任何版权的，你们拿去你可以自己用，想传给别人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个这是提一下，就是如果你缺了发现哪一个少，上一次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各个情况服饰啊什么缺席啊没有拿到的，到时候都跟我们讲。哎，那个跟 Jason 讲也可以，跟我讲也可以，跟洪波讲也可以，都没有问题。这稍微提一下那个。然后呢，我们可能最近这个叫什么新冠肺炎是吧？那个什么新冠肺炎的闹得很凶是吧？就是这个大家都很紧张。那么因为我们单位正好有一个可能会要到亚洲去出差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查了一下那个CDC 就是那个疾病防控中心的美国这边的规定，就是说凡是从武汉那边来的话必须是隔离14天，如果不是从武汉那边来，从中国大陆来的话呢，它是你入境的时候它会检查，如果需要你隔离就隔离，不需要你隔离就是不隔离。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他们回来的话都必须得隔离。那么当然我们有的弟兄姐妹主动隔离，那么那是多走了一里路是吧。我们不要去刻意去论断这些事情，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个，因为我们还是要信任这个 CDC 他们的控制的嘛，是吧？这个我稍微提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怕引起弟兄姐妹，就是说现在好像很多地方就说是一看到中国人就很紧张，是吧？那个，我们还是上一次重复的原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话，第一件事情要 be true， 就是我们必须要诚实。必须要真实，如果我们这个失去了的话，那你后面什么事情都不要讨论了，对吧？如果你比方说你是从中国回来，对吧？你身体确实不适 ，CDC 检查让你自我隔离的话，那你就自我隔离。这个是，而且的话呢，隔离的时候要跟弟兄姐妹讲说，哎，我回来了，我需要隔离，是吧？或者说我回来了，虽然 CDC 不需要我隔离，但是我主动隔离，这些都要跟弟兄姐妹讲。就是这个讲，因为沟通有了，对吧？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就建立起来了。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得了病，得病本身不是羞耻，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得病我们就治病就是了，对吧？那么这个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哎呀，我这个得了病别人会看不起我，然后你就隐藏起来，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要 be true 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要 be wise， 就是我们要非常的 watchful， 英文叫 watchful， 就是我们要很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很谨慎。就是那个比方说我们要强调个人卫生，要洗手，是吧？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也自己复习一下，是吧？这个也，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周围的一些环境啊要很敏感。比方说我有点咳嗽，那么我就用袖子遮挡，是吧？美国人还用这样挡，是吧？这些都是正常的，是吧？我们要养成好习惯。那你比方说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不参加什么大型聚会或者是聚餐，对吧？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要 be strong， 就是我们还是要在主的面前靠主刚强，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那么我认为教会的聚会不会比你上班上学危险就是了，因为上班上学他这些人接触什么你是不知道的。如果我们做到第一点，我们比处弟兄姐妹之间沟通很好，那么我们到这里来聚会，你至少知道这些人是谁，是吧？而且我们之间没有阻隔的，是吧？那个这个是吧？这个比方说从月他要去中国探亲，我现在可能就劝他不要去，是吧？对吧？虽然但是他要请我吃饭我还是可以参加的，因为我知道他没去，是吧？所以你要请吃饭你还可以发通知，是吧？我可以帮你发。开个玩笑啊，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我们到教会来聚会的话，我们实际上还是不用大家不要那么草木皆兵啊，很紧张。我认为我们教会的信息是很公开的，所以不用特别紧张。那么再稍微提一下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讲第七章。 撒母耳记第七章我是单独把它列出来，我本来想第七章和第八章讲，后来我就是决定还是讲专门讲第七章。撒母耳记第七章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上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撒母耳带出复兴的一章内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他们在这个在前面的话呢，属于一个相当荒凉和衰败的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那是 Jason 弟兄讲的那个荣耀说是离开以色列了，那么这个是借着给孩子起名字叫以加伯，然后还有这个是包括他们在全城呼号，然后到第五章第六章我们上一次提到，就说是神在外邦的非利士人中间约柜自己显出了他的大能。那么第六章结束的时候就结束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神自己，对吧，那个牛车是一边跑一边叫，就是说一边叫是吧，一边直行大道就回到了伯士麦，回到他的自己的城，那是一个利未城的伯士麦。但是伯士麦人他们虽然很欢喜，但是他们太轻慢了，所以以至于导致了70个人被击杀。那么这样一件事情呢，他们就开始很紧张，他们就开始不想要神的约柜，然后他们就打发人到基列耶林去，然后就是让基列耶跟基列人讲说神的约柜回到我们中间了，你们看怎么办吧，对吧，然后让他们接到上面去。那么有人讲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考量，为什么呢？因为基列耶林比伯士麦要高出好多了，是在山上。那么我想很可能是伯士麦人找了个这么个借口，说你们是把约柜接到上面去可能比较安全，是吧，在下面的话没准哪天非利士人又来抢啊。所以他们就找了这样一件事情之后，你看说这个七章第一节，我们这个 slide 我们上次放了的，说基利耶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所以我们把这章分成三小段的话，如果你们看讲义的话，我们分成三小段，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就构成了这个第一段。那么第一段里面我们就看到，我先给大家讲几个地方，就是我们上次提到说伯士麦，然后他就把他搬到这个基列耶林去了。基列耶林去那个，然后我们这里面我下面我应该是有一个状态，我们看到这个字就是接上去，对吧，是接上去。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时候，我们是要讲就是他这个把这个，哎，我这个有没有盖上？没有盖上是吧？那就是我们要首先看到这个字的话，就是它是接上去。那么接上去的话，就这句话来讲，就是他们是体现出他们一个非常主动的把这件事情上去。因为神的约柜跑到伯士麦的话，就是自己回来的，而且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伯士麦的人不要，基列人主动把他就接上去。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说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这个分派的话，就是这个跟分别为圣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两个字。那么就是我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提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能够当一件事情来的时候，就包括像这种肺炎期间的服侍，或者是各样服侍的时候，就是说任何事情服侍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服侍的同工都会感到紧张，对吧，一担心自己做得不好，另外一个做这个事工的时候可能还有各式各样的困难和压力。但是神家的同工，其实我们看到神的约柜可以在基利耶林能够安息那么久，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列耶利人他们是主动的服侍。这也是一直讲我想跟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这样提，神家的复兴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有人他看到这个事工的时候，他不是看到了一个压力，他看到这个事工的时候，他不是看到一个困难啊，他而是看到一种机会。所以你看这个的时候，这个拿到这个亚比拿达，这个亚比拿达在圣经里面提到好多次，但是确实一点都没有介绍他的背景，显得非常普通，对吧。但是呢，他在这么个普通人的家中，他怎么样，他分派儿子以利亚撒看守，对吧，他就是分派出一个人来，就在这件事情上就专门来看这件事情，就会他把这个当成一个机会，然后他来主动的侍奉，这是成为我们侍奉的一个提醒。因为等一会儿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一件事情，说约柜在基利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啊，对不起，我怎么忽然间咳嗽了呢？这个 约柜不能在示罗待，是因为示罗有罪，对吧？而且是当时以色列人把约柜当成了一个可以操控的偶像，因为抬上去就可以得胜，所以约柜就被掳了。约柜不能在非利士人这个外邦人之地待，对不对？这是什么原因？因为神渴望和我们同在，神渴望和他的儿女同在，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是神是渴望和我们同在。那么约柜不能在伯士麦，本来是神家所定的利未人的城待，是什么？因为他们不要。但是约柜到了基利耶林，就在这个地方一待就是20年，所以神在这个地方是得着安息了，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中你会发现，神安静下来之后就做了一件事情，怎么样？在这20年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那么你们都有英文圣经，你们可以去读英文圣经，这个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的这个意思的话，就是他们实际上他们是很忧伤很哭嚎的归向来寻求主的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这个地方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神的约柜好像在那里很安静，好像都也没有什么其他任何大事情发生，甚至连撒玛好像都没有提，在这段时间的时候。那么神的灵自己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怎么样把他的百姓带回到这个神的面前。那么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也等到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可能以非利士人还继续欺压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就会很辛苦。那我们就接下来读，就是这个接了许久，是吧？撒玛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刚才也提到这里，我忽然间有一件想，就是那个刚才提到了以利亚撒，那么说的这个亚比拿达。”亚比拿达的话，那个就是这个的儿子，因为这个大卫接约柜要回城的时候，那个时候提到的亚比拿达有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就是看约柜的那个叫乌撒，所以呢，有的人就讲说，那这里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儿子，乌撒和以利亚撒是两个不同的儿子。那么但有人讲他们可能是同一个儿子。那么我们以后到那个地方会讲，那个地方因为他们是用牛车拉约柜，在走的时候那个牛失前蹄，这个约柜就倒下来了。你知道这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事故的一个画面。一个约柜是吧，它虽然不是很大，对不对？他很有可能是在一个什么墙边或什么地方的，因为他说到一个什么河场的地方，那可能有墙或什么之类的。这个约柜向下倒，这个人怎么样？会去扶。约柜的重量怎么样？对不起，把他挤在这个墙边上了，就把他给挤死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画面，说那个人可能很讲，说那个人可能就是乌撒。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那么以利亚撒服侍了这么多年还分别为圣，为什么会被挤死呢？如果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的话，我们先讲如果的话，那么也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维维，你能不能弄点水？你的杯子在外面。那个哦，谢谢。嗓子忽然间痒起来了，是吧？我说我要歌唱，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呢，在神家，就是我们这个即使在神家侍奉的人，我们可能都还是有各样习惯上各样的缺点或者是问题。那么我们也在这件事情要很小心，但是我们不要放弃主动侍奉的机会。那么。我们看到说是约柜在基利耶林待了这么久，20年之间，撒玛也没好像没有讲什么事情，那么这个以色列家好像也没有记载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特别记载了，就是以色列的全家这个时候归向耶和华。所以我在讲义上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说真正使人心归向主100%是上帝的工作，没有错，上帝会借着他的器皿做工。那么借着他的器皿做工就体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撒玛对以色列全家说，就是当撒玛看到以色列人的心开始转向耶和华的时候，他就起来怎么样？他就起来讲话了。他说：“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 就要把外邦的神的这个和亚斯他录提除掉。那么这个地方提到了两个外邦偶像的名字，上次讲到了一个叫大鬼，是吧？那个是管一个农业的神。那有人讲这个大鬼是巴利的父亲，有人这样讲。那么这个里面的神还有一回我们就提到，他一回就提到巴利。巴利的话还有这个亚斯他录，这是以后我们要如果读历史书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说这个亚斯他录据说是巴利，他们两个是夫妻关系啊，有人这样讲。那么就是崇拜巴利和崇拜亚斯他录呢，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些宗教仪式。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讲了，因为一我们不了解，我个人并不了解。那么看来都是参考书看来的。那么我们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邪恶的仪式。那么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除掉偶像。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我们接着想想，说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你们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这个地方是体现了这个复兴前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我们来看这几件事情啊，我们先看。这第一件事情就是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你会发现这个是神的工作，我们刚才提了。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看到是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那么就是神家的复兴一定要有人出来讲话，就是神的器皿要有讲话。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神的话，因为前面如果我们这个地方讲，就是这是神的灵所做的工作，那么接下来神的话就要开始来做工作，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器皿，就是我们中间，如果我们渴望我们的教会要复兴，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祷告，要让神的话语能够临到我们。然后在这个话里面就带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讲，就是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侍奉耶和华。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真正的行动。你会发现撒母耳的吩咐和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是一样的。撒母耳说：“你把外邦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单单侍奉他，对吧？”然后以色列人就这样做。那么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就是话来到的时候，百姓要肯跟着话语来行。这是复兴的一个另外一个条件。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条件，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讲，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我好为你祷告耶和华，我特别用红字解释出来，就是你会发现撒母耳他一个是他讲话，另外一个他要祷告，他要代祷，这个先知的代求。那么先知的代求这个地方就是提到说，在前20年里面可能先知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这个祷告当然有它大的功效。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忽略祷告的功效。那么在这件事情后面，这件事情就很有意思，说他们打水是吗？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和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了。那么打水和进食这是两件事情，就是浇在耶和华面前。水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是预表着死亡和罪恶。我们知道水也有的时候预表救恩，水可以洁净我们的罪嘛，这个。但是水很多的时候预表着死亡和罪恶。你会发现这个怎么样讲？提到这种什么大海啊什么之类的，我不晓得，反正我因为我这个人对水天然有恐惧是吧？所以我每一次提到水，如果说水代表死亡和罪恶的时候，我就心里很容易接受是吧？如果你们心里不容易接受，你们可以去想象那个茫茫的大海。那么这就是受洗的意义，你知道吧？受洗就是你进到水里，就是你进入死亡，然后你起来就是神使我们复活，这是受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的意义。那么说打水浇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是我们把罪全部倾倒出去，在神的面前把它全部倾倒出去。然后进食表示我们怎么样，我们为这件事情是真诚的悔罪。那就顺便提一下进食的目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把这个认为是我们为什么要进食，就是说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一些事情特别的祷告，或者是一些什么比方说认罪，或者是一些事情特别代求的时候，我们要进食，对不对？为什么要进食？只要专心。还有什么？有没有别的说法？其实进食表明一件事情，是我放弃了我最基本的权利，这是一个顺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我放弃了我最基本的权利。因为吃饭是最基本的权利，因为你活着就要吃饭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把进食当成一件很随便的事情。进食是我在神的面前，我放下了我最基本的权利。那我这件事情我是准备做什么？就是上帝说什么我都会听。 因为你最基本的权利你都放下了，这是禁食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禁食不是说因为我很饿的时候我祷告上帝就听，不是这个原因。禁食是在神面前一个完全谦卑，就是说因为神在这件事情上我十分渴望神对我讲话，这是禁食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所以他们就禁食，然后怎么样，他们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哦，这个也加了，说你接下来有一件事情，这个可能是我们常常会忽略掉的。你说
刚才你说禁食是放弃自己的最基本的权利，可以理解，那为什么耶稣在赶那个有一个年轻人身上有很多鬼，然后
说若不禁食祷告是吧，
这些他说这些鬼若不禁食就不能，那么要哪样的事情一定要禁食。
那么我就顺便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禁食。因为禁食是我一直认为是神，这个是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包括禁食这件事情也要神给你讲话你就开始禁食，不要自己冲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禁食弄得太随便了其实不好，禁食是件很重要的事情，禁食一定会带来果效的。那个但是呢，就是我不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说哎呀我随便什么事情我就开始禁食。禁食就是一，这件事情特别重要，我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寻求。那么就像刚才他提到了这个赶鬼，我死活管不出去，我要不要赶出去？我也当然要把他赶出去。那我赶了半天也赶不出去，那怎么样？我需要到神的面前，因为一定是神对我隐藏了一些什么内容我不知道，所以这是到神的面前一个怎么样，叫就不能说是刻苦的求，或者是就是类似这样一个感觉，是去求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么还有说，就是我再强调一遍，禁食祷告那就是说神说什么话你都要听，这个才是禁食祷告最重要的目的。因为你放弃了最基本的权利，那么就接下来神说什么话你都要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禁食祷告就说哎呀我这样祷告很辛苦，说上帝你必须得讲话是吧。我们千万不要理解的是，那刚才他提到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随便给大家讲个笑话，以后你们就记住了是吧。那就是有一个姐妹是吧，因为这个姐妹都其实也并不见得多胖对吧，但她就是要减肥是吧，然后呢她就很多东西都不吃是吧。那么有一天她回到家里之后呢，她就开始吃很多东西。她的先生就问她说你为什么这个今天回来，你不是减肥，怎么今天回来吃东西怎么这么自由呢？她说我今天听牧师讲到了，说这个都是因为鬼，我之所以胖是因为鬼造成的，跟我这个吃东西没有什么关系，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胖鬼。我其实呢，这个说这个我的胖不是因为我吃东西啊，是因为里面有胖鬼。然后她的丈夫就跟她讲说，你这个里面这个鬼啊，这个胖鬼啊，你若不禁食祷告你是赶不出去的。所以大家就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的时候禁食祷告它不是一个形式，它也不是说是我禁食祷告就比不禁食祷告好像是显得更虔诚，不是这个目的。禁食祷告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神的面前我是完全放弃了我的权利，神说什么我都要听，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专心的寻求，是我渴望神对我说话，就是说神你不说话我就不吃饭，就这种感觉似的。说但是你说了的话我怎么样，我一定要听，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岔开一下啊，然后我们看最后这句话。那么这段话就是我们读复兴史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撒玛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其实这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在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忽略掉的。第一，我们要仰望圣灵大能的工作，那么这是前面这个对吧。第二件事情，要有神的话语出来。第三，神的家要有祷告。第四，我们要有行动，要除掉这些诸巴力，单单侍奉耶和华，对不对？包括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讲说我们要认罪，我们要禁食，对不对？要认罪，要诚恳的认罪。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圣经记载了一件事情，说撒玛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我们都认了罪来。其实这个地方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认罪这件事情，我们要不要神家的很多事情，就是神家的复兴，我们要这个地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他们前面做的除掉偶像，单单侍奉耶和华，打水浇在这个耶和华面前，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这可是解决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隔阂，对不对？是解决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隔阂。那么在这件事情的时候，撒母在干什么？他是在神家拉准绳，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所以他要审判。神的家必须要有准绳，我们千万不能认为说，哎，这件事情我在神的面前认罪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如果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带来了伤害，你必须得去处理，否则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就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任意妄为的借口。因为我把文清打一顿，然后我去耶和华面前认个罪，然后就没事了啊，文清我已经认过罪了，是吧？下次我再回过来，我再接着打他一顿，是吧？就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怎么样？所以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这个地方就是除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把准绳拉准，人与人之间就可以在一起侍奉。然后紧接着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接下来就有一件特别有哦，就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哎，哦，是吧？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在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非常害怕。你会发现，当神家要开始复兴、开始聚集的时候，魔鬼就不甘心。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好像是一切这个聚会刚刚开始了的时候，他这个新冠肺炎就来了，是吧？就开始吓唬我们了，是吧？那个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他聚集了，怎么样？他就首领就上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他们就很害怕。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就是认识到了一件事情，是他们以前没有认识的。以前认识的时候，他们就上去找了一个很吉利的地名，叫以便以谢，大家还记得吗？第四章的时候，是吧？那个以便以谢跟后面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那个以便以谢还不一样。他找了一个很吉利的地名，试图跟非利士人打仗，而且还把约柜抬来跟非利士人打仗，都不行，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们就这样，他们就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个时候他们明白了一件事情：征战的人数不在乎多少，乃在于什么？祷告的大能。先知的代求远远比我们人是搞一个什么吉利的名称，或者是甚至做一些外表的仪式要来的重要的多，是吧？当他来的时候，然后。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祷告，对不对？呼求。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献祭。所以献祭，而且这个献祭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祭，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吃奶的羊羔，对吧？一个吃奶的羊羔的话，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全然圣洁，对吧？因为它没有瑕疵嘛，刚刚生下来的一个吃奶的羊羔，然后怎么样做全身的燔祭？大家知道燔祭是什么意思是吧？我们讲过吧？我们就约概论的时候可能简单的讲过，你们可能都忘了是吧？祭有五种，其中第一个就是燔祭，燔祭是最美的，燔祭是要怎么样？全部都烧给耶和华的，要去了皮，切成筷子。我们讲过为什么要去了皮，切成筷子。对吧？这去了皮切成筷子，就是我们献给上帝的，那就是全然给上帝的，是谁献的我们都不需要纪念。因为去了皮就是比如说张老师家牵了这么大一只牛是吧，我们家就这么一小牛是吧，但是我们去了皮切成筷子放在一起，你还能分得出哪个是张老师家的，哪个是饼更家的吗？就分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区别，所以它是全然为了上帝的。其他的祭其实都是仪式性的，然后怎么样，最后都是祭司啊百姓吃了，对不对？然后但是唯独燔祭是要全部烧掉的，除了一些皮啊什么给祭司之外，其他的全部都烧掉的啊、嗯。那么就是这个全然的。然后这个地方很宝贵，就是说耶和华就应允他怎么样，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非利士人来打仗了，对不对？当日耶和华怎么样，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对吧？这个以色列人大概还没来得及出去打是吧，怎么样打仗就打赢了是吧，一阵雷声是吧。那么具体什么情况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想象了。那么这我这个地方圈出一个字，就是正是吧，正献燔祭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个怎么样，非利士人这个时候来怎么样，耶和华就大发雷声，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细节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到这个地方是吧，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追到伯甲的下边。那么 这是米斯巴，然后这是这个是吧？撒玛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怎么总的来讲就是这是一个这个非利士人的五个城市是吧？五个城市，这个是米斯巴，然后他们出来的时候，我是应该后面还有对吧？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入以色列人境内。撒玛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取得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那么整个的就是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完全大吉是吧？这个以格伦和加特已经又被他，所以非利士人就被挤在这个河边的这三个小地方，还在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又被打回河边去了。那么这整个的这个陆地上面的这些内容的话，基本上就都重新回到了以色列人的手里。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话最重要的一件经节，就是十二节怎么样讲，就是撒玛就是在伯什麦和善在米斯巴和善之间的时候，他就立了一块石头叫什么，给这个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其实这句话其实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因为明明有一个地方就叫以便以谢，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到如今神都耶和华神都帮助我们。那么换句话来讲，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与神的关系都对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以便以谢。我们不需要像第四章一样去找那个吉利的地名。如果这个合神心意的器皿把这个石头立在哪里，就是以便以谢。这就跟约书亚，神给约书亚的应许是怎么样，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怎么样，我都赐给你为业。所以这是我们得胜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讲，就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然后我们把神家的这个关系也都理清楚了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单单侍奉耶和华的时候，其实得胜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且你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得胜，对吧？这个撒玛这个人，他把这个石头立在哪里就是以便以谢。那么今天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到哪里就是我们的以便以谢。那么我想提到下面，然后紧接下来就是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这就是最后面这一段其实是撒玛侍奉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是吧？撒玛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把这个地方拎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了这几个地名。大家知道伯特利在圣经里面提到他的时候是经常提到伯特利，伯特利什么意思？伯特利的名字就是神的殿，是圣经里面解释了的。大家记得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神的殿是在什么地方？不，就提到石头。对，就是雅各不是害怕的哥哥往外跑吗？跑的时候他到旷野睡了一觉，那个地方就是伯特利，他就在那个地方睡觉。他说这里是神的殿，天的门，是吧？我竟然不知道，是吧？他就在讲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在讲那个就是伯特利。所以你会发现你要去读的时候，你看亚伯拉罕也要到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是神呼召雅各的一个地方。所以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所以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因为他说这里是神的殿，是天的名，我竟然不知道。那个这个是伯特利。吉甲呢？
是行歌里的地方。
是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他们行歌里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把我们的羞耻滚去，是吧？我在讲印象稍微这个地方给弟兄姐妹列出来了，是吧？然后还有这是伯特利，这是吉甲，这是还有一个就是米斯巴。米斯巴我刚才没讲，米斯巴的意思是守望楼。所以呢，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说，撒玛可能一直在米斯巴为这个以色列祷告，就是前二十年的时候去那个地方，因为所以最后他就在米斯巴来讲说，他在那祷告，我们说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聚集，是吧？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就是这是这三个的地理关系。那么就是当撒玛做士师的时候，他就主要是在这三个地方， 三个地方。那么有很多人对这个地方就有可能进行很多的解读，那么我们就是这个就是看弟兄姐妹自己的功夫去解读了，因为我不想太讲那些的，因为这个解读的话有的时候有很多个人的色彩。那么这个地方也讲了，就是这个机甲我刚才没讲什么意思，是吧？把我们的羞耻滚去，我说了是吧？啊，讲了，这是一个。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地方，是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并且在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么这一章就结束了。那么这个地方又提到了另外一个地名叫拉玛。那么这个拉玛就这个地方就有所争议。那么很多人因为认为这个拉玛是在这个便雅悯境界，嗯。没有，拉玛一定是在河西，对吧？但是，我搞错了，这个拉玛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撒玛的第一章的时候，那个地方叫拉玛索菲，对吧？拉玛索菲有的时候也被人称为拉玛，因为那个是撒玛出生的地方，是他爸爸妈妈住的地方，对不对？那么，但是很多人说认为这个拉玛是在便雅悯境内。那么这个拉玛的意思就是高处，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它是在，我个人仍然认为它是可能是在上面，因为圣经里明确讲了嘛，他们回拉玛去，他说他爸爸回拉玛去，然后在那个地方生了这个撒玛。那么，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拉玛实际上应该在便雅悯的境界，就是这个他不会经常往那样跑，因为拉玛的意思是一个高处。那么这个如果是在这个以法莲境内的话呢，就特别特别什么，因为以法莲是属于山地，是吧？所以这个就很配得起来。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就是如果你们看到的话，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之所以说提拉玛，是因为拉玛在便雅悯的境界，因为士师记里面提到这个那个士师，就那个利未人不是要去住宿吗？他那个地方提到了这个拉玛这个地方，那么所以认为他在便雅悯境界。那么当然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有地名重名的可能，对不对？像这个在美国地名重名特别多，我觉得特别那个是吧？啊，地名那个很多地方不同的州都有同样一个名字的城市，非常的非常的让人觉得很反正我觉得挺混乱的。那么，所以大家就知道这是这几个地方。那么这个几个地方的话，就有人很想，就是高处守望塔、神的家，或者是滚去我们的羞耻。那么我们就是在这几个地方，这是撒玛主要侍奉的区域。这是就整个第七章。那我稍微给大弟兄姐妹稍微复习一下。那就首先第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如果神的家要复兴，首先要有神的同在，那么就是在基列耶林，神的约柜在那个地方得着安息了20年，而且要有神的灵在工作，这个事情是人所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很盼望神的家复兴，然后我们就去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好好的祷告，让神出来做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家一定要有神的话下来。所以大家现在知道，我们经常提到说是这个，我以前好像也讨论过，我们现在可以气氛要更好一些，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讨论。你知道这个牧长他们最主要的侍奉的内容是什么吗？是祈祷和传道，对不对？祈祷，以祈祷传道为念。大家知道这件事情，说使徒的那个时候的名，那祈祷是什么？祈祷就是要跟神之间要明白神的旨意嘛，对不对？传道是什么？就是我要活给你看嘛，对不对？其实很多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所以要有神的话一定要出来，要有祷告的大能要出来。那么当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因为神的灵在工作，那么神家怎么样，就开始有认罪悔改的这件事情发生。就是认罪悔改这件事情是神家是无论如何都不可缺少的，就是任何的复兴都是起先于认罪悔改。而且我们要特别警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认罪悔改都体现在我们的嘴巴上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竟然没有改变。说除掉你们中间的偶像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很容易，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常常把偶像想成比方说一个佛龛或者是一个什么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把它扔出去，这个就外在的东西就很容易，但是实际上我们内心中的偶像挺难出去的。比方说你的一个所谓的生活方式，对吧？比方说我们对成功的追求，我们对儿女的期望，其实都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 我们把这些事情摆在上帝的面前，对不对？我们试图自己的手去控制它，然后我们自己就开始分别善恶。那么除去偶像，那么这真实的悔改。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要在神家拉起准绳来。神的话，神的灵在这个地方是公平和公正，是他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所以这个神想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想让神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跟我们同在，能够住得长久，这个地方真的成为神的殿，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哎，那么我会发现，然后接下来任何有了困难来征战的时候怎么办？要到先知的面前，就是神家的领袖，一定要在关键的时候，一定要可以敢讲话，要能够讲得出话来。这个是包括是现在的很多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常看到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情况。那么，因为神的百姓这个时候要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在神家里面，我们是跟随者嘛，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当领袖他说他是从神那里求来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肯跟随。这件事情是对会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否则的话神家的工作他是没法做的。因为当神做大事的时候怎么样，很可能是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希不希望神迹发生？你期望神迹发生。那么但是神要做这件大事情的时候，很有可能跟你所谓的常识、跟你的经验、跟你的逻辑不完全一致。但是这个时候神家的领袖说起来走的时候，我们又不肯跟了，对吧？神的儿女有什么特点？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提过的，神的儿女抱怨多嘛，是吧？对，以色列人在旷野就喜欢干三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发怨言。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哭，是吧？第三件事情呢？动不动他们就哭嚎。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就拿石头打，是吧？要拿石头打，是吧？对，那但是神的要求又高，神的儿女抱怨又多，所以在神家做领袖是不容易的。所以不容易的。那我们这中间有好几个执事，是吧？这个海光是新执事，特别是那么在儿童事工中，如果海光给你们安排个什么任务，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应该怎么做？应该听话，对不对？如果海光他实行了一个在儿童这边他实行了一个什么新的制度或什么之类的，你觉得说哎呦这个好像跟我们以前做的不一样嘛什么之类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说好，对吧？然后就开始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些地方，不是说神家里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一旦这个制度一旦定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跟随。因为很多的事情你只有可能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到果效。但是那么这也对领袖就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要求，你们怎么样？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你说出来的话怎么样？确保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就不用特别去担心很多的事情。这反对是一定会有的了，对吧？但是只要我们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你要不听是谁的损失？是吧？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所以你做领袖的时候也不用特别紧张，是吧？只要我们说的这个是对的，就不怕别人反对。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神家复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讲了会众，讲了领袖。那么我们现在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还有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有一点更多的讨论。在预备这个课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过，就是这个我是说预备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因为我想就是，因为肖牧师喜欢讲神的话、神的灵，是吧？一个是神的话呢，就是我们讲一讲这些圣经的内容。那么神的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要有这种心灵上的撞击。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姐妹，所以能够有一些问题，不要怕说这个问题问出来，这个饼都不会回答，多不好意思，是吧？这种事情会经常有的，是吧？我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会觉得哎呦，这个问题竟然我还没有想过，是吧？我会回到家里很努力的学习，是吧？所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问的。那么还是讲呢，可能有的问题我不知道答案，是吧？然后你们也可以帮我回答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让大家先问，对吧？他有两个问题，是吧？谁先问？都不好意思问，那你就先问吧。嗯。
来考考你，有没有想过啊？
嗯。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撒母耳，他要在神家拉准绳，他要施行审判。
嗯。
虽然说人和神的关系在认罪悔改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解决，那我就想问，在新约的腓利门书里面，保罗就把这个阿尼西姆，对吧，交给腓利门，说 我都已经原谅他了，你 better 原谅，没给你其他的 option。 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已经跟神都解决好关系的人再回来的话，就不管是以前得罪你还是没得罪你，你没有这个权利再不原谅他。而且也是新约中也是说那个这个原谅不是因为他来跟你认罪悔改，就说这个得罪你的人来跟你 say sorry， 而是因为神已经赦免你的罪，所以你应该来就是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
那这个审判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就没有必要了嘛，就跟神关系解决了就解决了，实际上。
这是第一个问题。你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正线翻记的时候耶和华大发烈怒，这个我看上去很美好，但好像也不是真理。就是比如说，
谁说正线翻记的时候耶和华的？哦，你说那个炸正好是雷声是吧？
对，
怎么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二战的时候对吧，珍珠港人家正在安息日的安息日
他们就给人家炸了是吧，
日本人就来轰炸了，那神怎么没有大发烈怒把他们给赶走？
好，那么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吧。第一个问题是腓立门书，腓立门书用一句话说出腓立门书，谁还能说出来？你们都忘了是吧，上过新学班的呀，成绩好的成绩坏的都忘了，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这个我不是为了考大家说让大家难看，就是其实我很多的东西，就是比方说预备这个第七章，对吧？我撒玛记读过好多遍，那我要讲的时候我还要回去预备，这个很正常，我们忘了，好像我们以后在教会里不带这么考的啊，不带说是吧，对吧？你一练提示不给，一上来就问问题是吧，对吧？我跟所以这样考的话，就是我们回答不上来很正常。那个腓立门书的一句话说出腓立门书，就是说我是主的阿尼西谋，就是我是主的奴隶，对不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或者说，因为阿尼西摩他或者是有的人翻译成阿尼西姆，就是他是从腓立门，他本是腓立门的一个奴隶是吧？然后他跑了之后，保罗又把他送回来。那么，王玉文的问题就是说，那这样一件事情，那他得罪了腓立门，那为什么保罗要命令腓立门原谅他呢？那么在这件事情，其实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信里面，这个保罗劝腓立门接纳阿尼西谋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阿尼西谋他现在信主了，而且他愿意回去。这件事情是怎么样讲？就是说当我们其实这件事情正表明了在神家要拉准绳。为什么呢？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只要跟神认罪了就没事了，阿尼西谋要不要回去啊？他就不需要回去，他跟着保罗不就蛮好的吗？保罗为什么一定要把他送回去？就是要他和腓立门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处理了，否则的话这是神家的一个羞耻。腓立门一想起阿尼西摩就气得要死是吧，阿尼摩一想起腓立门他又紧张的要命是吧，这个不好，这样不好，所以他要回去，他正是要把这件事情要处理掉。
我是觉得
保罗那个命令的语气
是没事儿，他觉得他得平安了，关键是腓立门没有得平安。
对啊，所以我现在这接下来讲，那因为我们可能不理解那个阿尼西姆回去之后他到腓立门的面前去干什么？他做奴隶去了嘛，还回去接着做腓立门的奴隶嘛，对吧？因为他是腓立门的奴隶嘛。哎，你们要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我们现在一讲做奴隶好像又不平等了，对不对？对吧，这个仆人和主人，这个在我们现代生活里面，我们要把它变成要去表示成是这个雇主和员工的关系，你就容易理解了，对不对？他回去给腓立门继续做员工嘛，对吧？他继续服侍腓立门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跑？是因为他觉得腓立门对他不好，所以他跑了。然后他现在回去了怎么样？其实这就是一个和解的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表达。而且保罗劝腓立门是什么？是说他虽然不好，你要接纳他，就像我接纳你一样，就像基督接纳了我们一样。这是保罗给这个腓立门的一个信的一个劝诫。那么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我们要给任何一个犯罪的人他机会。你看，先生，这个我还没说出来，这个文清就说出来，我们要给任何一个犯错误的人的机会。这是神家一个很重要的呢，不能因为。我不能乱举例子是吧？对对，哎，
我也觉得这是好，这是好的无比，但是没有审判在里面。有审判吗？
啊，我理解你，我终于理解你这个意思了，就是吧？ 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怎么样？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审判，我们讲过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用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态度看待神的审判。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好像讲过很多次，我们在时间里面，在我有生之年，所有临到我的审判其实都是一种恩典，因为我仍然还有机会认罪悔改。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行淫的妇人在正行淫的时候被拿了，然后带到了上帝的面前，然后这群人，这个以色列人就说，你这个怎么处理是吧？你是不是应该，我们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拿出来石头把他打死。这句话只能在犹太人中讲，不要到中国人中间讲。你要中国人讲，为了证明我无罪，我就拼命的扔石头了是吧？所以这是个文化背景的呀。那没有罪，那么大家一觉得有罪就开始走，是不是？最后剩了谁？剩了这个妇人和耶稣。耶稣当然是没有罪，这个妇人为什么没走？
等着被打。
不是，因为他的罪行暴露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的罪行的暴露其实是一种恩典。这就是为什么罪不能隐藏，因为隐藏它一定还是你的罪。你其实你罪的暴露了之后，如果你真正的反省怎么样，审判也到了是吧？惩罚也到了什么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来了，这是我们所惧怕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怎么样，我当恩典其实也来了，然后神就说，耶稣就说了什么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明白这个意思吗？一个安尼西谋其实是被保罗给举报回去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回去，对不对？腓利门这个家伙在我这，我现在给你送回去了啊，不过咱讲好了对吧，他已经归主了，你别因为这个事情收拾他，什么我已经把他逮回来了。其实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吧？所以这是非常公义的一件事情。那么就会员讲，就是神家的一个审判不是为了要把一个人弄死，神家的审判是为了什么？是要把这个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神家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就是认罪悔改，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认罪？我们顾及我们的面子，对吧？因为特别是允许我说一句带有种族忌讳的话，我们中国人很不容易认罪。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有一些非常不好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人他当领袖他必须完美无缺。其实不是，人人都是罪人。所以你会，我看很多中国的新闻，我就很觉得很什么，因为我很少谈政治，但是我跟你讲，你看这个中国说某一个贪官抓起来的时候，就说啊，他有个男女关系什么什么怎么样，其实他这件事情跟他那个罪行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一定要给他讲这件事情？你就给他贴个标签，对吧？对吧？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就这样讲，就是因为他当官这件事情跟他这个男女关系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相干的。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讲呢？因为这样的话就在所有的人心中啊，他是个烂人，对吧？这个这样很不好，对吧？因为我们要就事论事。那就比方说这个是我这件事情做的不好，那就这就不好。那比方说这个Jason 弟兄，对吧？他怎么看怎么都帅，就是太瘦了一点，是吧？但是他太瘦这一点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是吧？对不对？我们要看到他的好的一面，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纠正 Jason 的问题，就是因为他长得瘦，他瘦，他我们看到他瘦应该怎么办？
帅，
应该给他好吃的嘛，对不对？帅，对不对？你要给他帅，对不对？对不对？对，你要给他买好吃的嘛，对吧？哎，这是神家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我指出你的缺点的目的是怎么样？是让你把这个缺点克服了。这是讲，然后你还提到了一个问题，是原谅，对吧？让你这个问题给我占光了。还有一个原谅，我这个讲就是彼此原谅的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记住，原谅不是承认对方对哦，原谅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靠着主，我不让这件事情再成为我生命的一个搅扰。原谅是使离开的意思，我要让这件事情离开我，它不再搅扰我。 要提到这件事情，然后就在提到一个献祭。献祭的时候，那个时候二战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打雷？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涉及到，因为具体的事例，我们从外人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呢，比较困难，因为只有当事人他比较容易解释。你说那些大兵他们有没有犯罪是吧？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讲一件事情，你比方说中国得了新冠肺炎是吧？是这个是我们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是不是武汉的人比我们的罪更多？其实不见得。那么但是有一点，就像瘟疫的流行或者一些灾难的临到，可能跟罪有关，但是这个罪有关的时候，受伤害那个人不一定是犯罪的人。哎，打个比方说，我要在隔壁放个炸弹，可能你们都要挨炸，对吧？那你们有罪没罪？没有罪，对吧？这件事情上至少是没罪的嘛。我是这个放炸弹的人，我才是有罪的。所以你看，受到伤害的人，或者是比方说生病的人，我刚才讲生病不是一种，生病的人并不一定他是有罪的人，对不对？那么打个比方，我去下个毒是吧？然后你们都中毒了，犯罪的是我，但是受伤害的是你们。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是简单的这样讲。那么，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翻祭的时候是提到怎么样是吧？刚才那个时候，就是当这个撒玛正现翻祭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神打雷，那个不是。不见得是什么发烈怒，那因为那个是耶和华就怎么样出手帮助以色列人了，因为他就打了是非利士人。对不对？那个这是那个地方的，就是体现了一件事情。一，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学到两件事：一，一定要有祷告，要有呼求，但是光呼求不要光呼求，还要献祭，对不对？也不要光献祭不呼求，又要呼求又要献祭，这是我们在神家里面的一个，就是得着神大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很诚心的去呼求，但是我们该摆上的代价，我们一定要肯摆上。这个是在神的面前是非常很美好的，解释的很啰嗦是吧？一下子这个时间给用光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问一个问题，我们就要过去吃饭。
就是说两种情况下的话，都是约柜，那神就是不在约柜里面，另外一种的话是神在约柜里面。
哦，说神在
这边，我当时就想一下，我说
那么
怎么解释？
我理解这个约柜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为什么神的约柜是什么意思？神的约柜是神同在的象征。我们这个先把这个讲一下，神的约柜就是神同在的象征。那么，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就是神离开以色列了。所以这么约柜让人家给抢了去了嘛，对不对？约柜不在我们中间了，所以神呢就是这个神离开我们了，这是这个地方。那么那件事情就是神因为神家子民的失败，然后约柜就在非利士人的地就。独自行了神迹，他没有需要任何的帮助，他就行了神迹，然后怎么样？他就回来的时候，我们讲，因为他很渴望回到家里，所以他们在牛车上怎么样？非利士人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没用，这个牛车还是就回来了，回到了伯士麦，到了伯士麦就约书亚的天间就停在那里了，因为他知道到家了，对吧？神渴望和我们同在，但是伯士麦人呢，就是对神的态度比较轻慢，所以呢，神呢就是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嘛，就击杀了一些人，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引起了伯士麦人的恐惧，那么这个正是神，就是我们要明白神是爱我们的神，这点是毫一点错都没有，但是我们也千万要记住神是圣洁的神，在神的面前不可以轻跳，不可以轻慢。那就像我们这个跟这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似的，就是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对不对？很爱我们的孩子，你其实在孩子面前，这只要看到他，对吧？你心里就喜欢的不得了了，但是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孩子变得一个毫无规矩，对不对？然后甚至还是很败坏的话，那就做父母的心里也会很痛，对不对？如果一个正常的父亲的话，其实会打的，对吧？也会打这样的孩子，这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约柜是神同在的象征。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估计可能时间也到了，是吧？那个 Jason 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是那恩典的上帝，你要呼召合神心意的人回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看到主你使用撒母耳， 只要他也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回到服务你自己的家中，我们相信你今天仍然在这做工，因神你自己的百姓能够回转来归向主你自己，也带领这个教会成就主你要在这当中成就的复兴的工作。
阿们，
谢谢你，也求神你来洁净你弟兄为我们准备的饮食，也纪念他的辛劳。感谢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